就是复习一下之前啊，就是月头的时候啊，我们所看的啊这个福音书的内容啊，当时就记载，就是主耶稣挑战这些律法师啊，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来到耶路撒冷啊，他已经要上十字架了啊，就是他们还没有开始迫害他，不过是那个就是守这个逾越节的那个礼拜啊。连主耶稣就在那个场合开始是他们问很多问题了基督都回应了，连后来呢就反过来是耶稣问回他们了连当时就问一个问题，就是基督说你们讲这个弥赛亚是这个大卫的子孙对不对就这句话就问他们怎么解释当然我们今天不花太多时间了因为 这句话呢其实是引用了这个耶稣是引用了诗篇110篇的1到4节了 OK 基督就用这个话呢这个话题来纠正当时百姓对弥赛亚的一个错误的一个认识主要是因为就是一般的宗教师法利赛人文士当他们在教导这个百姓的时候就是让他们等候弥赛亚的时候呢，其实他们会常说弥赛亚是大卫的子孙，但是呢他们这样子讲呢是要讲弥赛亚呢其实是大卫的子孙，就是一个人就强调他是一个人的特点，但是他们就忽略弥赛亚的一个神性的特点。 OK 那当时就跟大家分享过，如果你只是强调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当然很好他就像人一样，他能够知道我们的需要，他体贴我们，但是如果基督单单是人呢，的确没有什么盼望对，因为他自己也要搞定他自己的罪所以我们也就不用再期盼他做什么了。所以我们从圣经里头，从旧约的应许里头，我们其实都知道上帝并不是只是说弥赛亚是大卫的子孙，同时也强调弥赛亚是上帝，就是弥赛亚的神性所以耶稣基督在他上十字架之前受死之前，他就特别要强调这一点不是他要为自己争口气说我是神你们怎么不知道那他不需要这样做嘛，因为他复活就证明了，但是他主要是要让门徒让近前的人对上帝的救恩有把握如果他们认为基督只是一个人的话，当他们看到耶稣没有登基反而去受死，他们会绝对失望，因为他们看到的是一个重复了无数次的一个失败的弥赛亚因为之前有很多人冒充最后也给罗马人抓去砍头啦被钉了，所以他们看到耶稣也是这个结果就失望了，但基督告诉他们说我的死跟这些人的死不一样我的死是代赎，我的死是羔羊的死不是我为我的理想而死，为我的主义而死所以他要强调他不单是完全的人，他也强调他是完整的上帝。 OK 好了，圣经说这个话讲完之后法利赛人就不敢问东西了因为他们回答不了人就到主耶稣基督就在众人的面前就开始了这段我们可以说是非常有争议的经文但我们所谓的争议里头不是说在讲丑闻什么，不是这方面但是这个有争议的地方就是有心的一些有恶意的一些人会常用这段经文做一个例子来支持他们反叛教会或者反叛一些他们不喜欢的一些牧师教师的一些理由OK 所以我们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也要十分留意我们不能够好像现在的记者这样就是只管就是把丑闻爆出来就算了就让大家自己去收拾这样主耶稣不是报丑闻OK 基督做这个事情指出人的罪来呢，是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的。 OK， 好，我们就先读第一节经文啦，就是马太福音二十三章的第一节啊，就这一句小话，就很短的话。他说那时耶稣对众人和门徒讲论，那所以第一就是耶稣讲这个话呢，不是私下讲闲话的啊，他有点像是公开的 ，OK， 公开告诉当时的听众啊，可能法利赛人文士都在当中也听见了啊。这段经文呢，耶稣讲这个讲论啊，在这里所说的啊，不是很一般的啊，因为一般呢他会讲啊，这个天国的福音啊，他会啊，就是教导人啊，这个天国的盼望啊。但这里呢，他特别针对的是当时的宗教史啊，特别针对他们一种的罪，就是假冒为善的罪行啊。刚才我也说了啊，我们主耶稣不是喜欢报人家的丑闻啊，连以这个为他的光荣啊。主要的目的呢，是因为他很快就要上十字架了，上了十字架就他受死了，连他就要埋葬，但是还要复活，他就要升天。那基督在受死之后呢，他的关系与教会的关系与门徒的关系就改变了啊，不是断绝啊，他就进入了另外一种的方式，就是基督不再用肉身与教会同在了啊，在肉身与教会同在的那33年，或是前面就是门徒只看到他3年半了啊，就结束了。那这个转变不见得啊，很多人可以适应啊。意思说，如果你是像我们现在这样啊，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也没有看到他，我们心灵感受到他，所以你大概是可以继续哈啊坚持啊，就是不是用眼睛看到主耶稣。直到啊，你来到天国嘛。但你想一下，如果你前面一大半的时间呢，你是跟耶稣一起吃饭的，你可以碰到他的手啊，你可以就是你眼睛是看到他这个人的 ，OK？ 连突然一件事情发生，他被抓了，他受死了，连从今以后你是用另外一个眼睛，就是心灵的眼睛看到他，其实有。很多没有预备好心灵的，就是信心不够的人呢，就会因为没有办法再用，就是用肉身与耶稣基督在一起，哎，他们就跌倒了。OK， 那主耶稣基督就很顾忌啊，他用很多的时间呢，其实都是这个为了这个目的的啊，常常是门徒主要哈，门徒。会因为基督的受死而跌倒，所以基督用很多的时间都在预备他们的心啊，让他们就是知道他要很快要受死，免得他们以为耶稣不知道啊，就好像基督很失败这样啊。所以基督先说，以致他们看到耶稣受死的时候不会太惊讶，因为耶稣说我已经知道了啊。那另外这里呢，他是顾忌一般的百姓。更多啊，就是一般的百姓呢他要他们就是防备这些就是不敬虔的人啊。怎么说呢，就是这些不敬虔的人呢，不是喝酒抽烟啊，在教会搞事情啊，不是这种人啊。这些不敬虔的人呢，是宗教师来的啊，就是你可以说用今年的话，就是教会的领袖、牧师、神学家啊。我当然不说全部都是这样，但是说当时在犹太社会里头啊，这些律法教师，有许多的律法教师是藐视上帝律法的，他是干这行的，但是他是不管这件事的啊。可能你会发现一些瑞士的国家教会的牧师是这样的，因为他是在打一份的工作诶。OK， 他口里可以讲神话，但是他不需要相信，因为这是他工作的，我们叫做 professional， 就是专业的用语 ，OK， 跟他无关的 ，OK， 是讲给人听的 ，OK， 好了，所以当时呢，有很多这种专业人士啊，他们一生就是解释律法、教导律法，连耶稣基督说，百姓敬虔的人啊，你们要当心。你们不能够因为看到这些解释律法的人、教导律法的人，他们 自己都不看重律法，你就觉得啊，其实也没什么，对不对啊？不用那么认真，你看我们牧师也不认真，对不对啊？我们每个礼拜去教会哈，后来看到牧师啊，动不动就不见几个星期哈，动不动就给自己放假啦什么，开始慢慢会有也觉得哎，也不过如此啊。我也不需要那么认真啦啊！如果上帝真的要惩罚我，惩罚牧师先嘛，对不对？哎，他也这样啊，所以人是很容易啊，就是知道对的事情应该去做，但是因为看到一个有权柄的人没有做得比你好，你就可以跟自己说我可以比较放松。所以基督告诉这些百姓说，你们不能因为法利赛人呢，他们不守律法，你们就放松追求律法啊。也不可以学他们的坏榜样啊，就因为他们公然不做啊，不做上帝的要求啊，那你就说啊，我也可以，就给自己很多借口可以继续犯罪了。 OK， 那所以他虽然好像在指出这些宗教人士啊，这些有地位的人士的一些丑事啊，但是基督不是为了羞辱人去做这个事情啊。啊，如果耶稣基督有这种性情，他早就做了。我们的圣经就不叫做四福音了哈，就叫做我们叫做什么秘密的什么丑闻书卷啊，就不需要不是福音了。 OK， 耶稣一开始就可以一直的讲人的罪了啊，就是暴露人的丑态，没有的。 OK， 就这里，所以我们还是要比较谨慎的对待啊。如果有时我们心里面觉得我们为了正义啊，我们要去揭发人的丑行啊，要真的要很谨慎啊，因为我们的主耶稣也不是那样随意做这些事情的啊。但愿很多公义的事情、正直的事情呢，让上帝用他的时机跟方式来彰显，而不是我们这些自己也不够正直、不够公义的人抢先去做审判官啊。所以说回来了，就是主耶稣也一点也不算是冤枉啊。你不单从圣经，你也可以从一些记载知道当时的宗教人士啊，特别法利赛人文士呢，他们其实不是全部啊，尼哥底母啊，这些都算是好人了啊，他们也是法利赛人了，但是多数的啊，多数在这行啊做这行的人呢，他们是贪婪的，他们是有野心的啊，所以贪婪跟野心就会导致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啊，就在宗教界里头的地位啊，他们会改变对律法的解释啊，就是他们会篡改上帝的意思，因为百姓不会看律法啊，律法书没有让大家带回家的 ，OK。是他们的专有的啊，就是他们可以去看，他们可以就是自己读，但是百姓呢只能听。所以你想，如果你有这个特权的话，那了不得啊！你就读圣经，读到不喜欢的跳过去嘛，也基本上也没人会问你为什么跳过去的啊。所以他们就为了自己，好像如果上帝责备他们的罪，他们就不读那段经文啦啊，就跳过去啊。如果一些经文说啊，你们要听神的仆人，他们就大大的去渲染这方面的信息了啊。因为我们知道，在中世纪的时候，天主教也犯这个毛病了啊，就是他们让圣经保留在拉丁文，百姓是根本不会看拉丁文，因为拉丁文是一种艺术的语言嘛，没受教育的人是不会看。这样怎么办？怎么就由得他讲，他怎么讲就怎么讲 ，OK？ 所以他们一定会挑很多的经文是对他们有利益的，所以就为什么会把教宗的地位抬得那么高？你说我们怎么都感觉不到啊？就是现在你读圣经的弟兄姐妹啊，你这样子读，平常这样读，做了基督徒十几年，你怎么都不会想到有一个教皇在教会里面的，因为你在圣经里面怎么翻呢？说彼得是教皇，你翻翻，哎，彼得好像也没什么哈，彼得跟保罗是第一任教皇，你怎么看也看不出来，那你说哦，玛利亚是圣母啊，如果你真的看圣经，你也看不出来，你看看，哎，玛利亚啊，耶稣还骂他嘞，哎，没有叫骂哈，耶稣还讲他说，哎， 你时间没到啊，不要紧张。你是看不出来的啊，你这样就是很多东西呢，你会发觉，哎，为什么他们会啊有什么圣徒啦啊，有什么要跟这些圣徒祷告啊，会显灵啊，会这个会那个的，其实就是因为有很长的时间在教会里面没有人读圣经的。OK， 是这些所谓的神学家啊，以前有一些叫做修道士啦、主教啦，他们就利用了啊这个权柄，就是解圣经的权柄，来给自己啊很多得到利益的机会，可以吗？啊，所以当时已经是这样了，但中世纪又发生了一次啊，所以现在啊，我就常鼓励弟兄姐妹，你如果真的是就是走偏差了，通常你怪你自己吧啊，就是你愿意读圣经的人，其实很难很难很难被骗的。我说很难在信仰你会被欺骗的。OK， 你可能有不准确的地方，但是你不可能就是像我们看见的那种错误了啊。好了，所以就说回去啊，当时当然百姓也不是很认真，也是对啊，但是这些律法师啊，他们就篡改律法，就是符合自己的利益。同时呢，耶稣基督也指出他们另外一个就是罪行啊，就是他们心里不敬畏神，所以他们对待人呢是很冷酷的，就是他们好像有点，你们读福音书会看得到啊，他们好像对百姓不把百姓当成是人来看的，好像是一个物件来看，所以他们会很严格的要求人，你要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 OK， 就一定要做完全部，但是其实他们自己可以不做的，因为他们叫做教师嘛，是吧？就好像侍奉神的人可以先吃茶点啊，通常讲言是可以先喝水啊，但现在不是了啊，在火泉，可能我们没有这种特殊对待啊，但是你会发现呢，你到别的地方去，对不对？啊，好像就是侍奉神的人有时好像就可以省掉一些工作嘛啊，你可以先走啊，你可以先坐下，你可以先吃，你可以什么。但实际上啊，当然这是人家给你的，你自己不需要要求这样的对待就好了啊。那这个法利赛人呢，就因为他是教导律法的，也就变成了他有一个特权，他可以不用，因为他教嘛，他就变成他可以不用那么明显的去做他讲的。OK， 你反而那些不懂的人被教之后呢，他就好像有完全的责任要帮这个教导的人去完成这个律法，就是讲的人啊，他认为他的工作已经做完了，我的责任就是教你，你呢，你听的责任就是要去做，所以百姓很倒霉啊，对不对？因为这些律法师呢，总是教一些他们自己不想做的，也就把那些觉得很麻烦的东西全部堆给老百姓，所以老百姓就很受苦啊。其实守神的律法是很有福气的，但他们就因为这些的教师哈，就在守律法的事情上啊，常常啊有很多的痛苦，好吗？那基督其实在这段短短的几节里面就指出了这两大的方面了啊。好，我们今天没有时间看完全部啊，所以我只看五节，下次我们再继续看后面的啊。那我们先来读第一段啊。就从第二到第三节啊，马太福音二到三节啊，我们就对啊，对，就上面那个啊，我们先读上面那句话，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啊。好了，这是第一个，能说不能行。我们一向来都不喜欢啊，特别是搞政治的，很会讲不会做啊，我们都觉得这种是不好啊。对，但这里说的能说不能行还不是那么简单啊，他不是只是讲骗话那么简单啊。那法利赛人开始，为什么他会坐在摩西的位上？是指什么？就是指法利赛人呢？他们是比别人都更喜欢，因为其实每一个宗教师 你说撒都该人啊，就是各种派系的啊，都教导律法的啊，都要教律法书。但是法利赛人特别喜欢这个事情啊，他们的名字啊，法利赛，就是跟解经这个意思有关系的啊，就原文啊，我们中文是看不出来啊，就是他们自称自己就是那个解经者的意思。OK， 好了。法利赛人是怎么解经的？他为什么那么喜欢，或是说大家那么留意他们的解经？是因为他们的解经不是字面的，明白吧？就是一般你说撒都该人这些人呢、啊，其实他们还算蛮字面，就是字面解经，意思说他们是按照经文的字来解的，经文怎么讲就怎么讲嘛。法利赛人有点像是抽象化的哈、啊，就是。我们说现代艺术者，他们是有很多灵异的解经的。OK， 就是一句话不是一句话，一句话是五句话这样的啊。他们会连来连去啊，他们会从这段经文连到下一段经文，连把本来一个很简单的意思讲到很复杂很复杂，连里头牵扯很多是一些古人的传统啊，就是。可能啊，古代啊，谁谁谁讲过这句啊，他在暗示哪一句话、啊，他们都找了出来，找出来，加上一些灵异的解经，也就让百姓听了、啊、很入神，因为本来很直接的嘛，不可杀人，不可偷盗啊，就是这样子做，但是一给他解起来的时候，哇，天方夜谭啊，很精彩，所以他很能够吸引人去听 ，OK。而且里头常有神秘主义的内容啊，神秘主义就是，那我们不是说完全错啊，神秘主义的确是说有一些不是字面的意思，好像圣经有时有一些经文呢，它除了字面，它还有深一层的意思，啊，好像为什么保罗啊在加拉太书会说哦，这个西乃山啊。这个耶路撒冷啊，他用这个字啊，是吧？啊，来说这个是律法之子，这个是应许之子。那保罗也用了这个灵异解经啊，在那边 ，OK， 他就把那个字的字音转了一下，就好像讲出了另外一个意思。但是这种解经不可随便来的啊，你不可能随便靠创意的啊，如果你乱来乱搞创意呢，就会变成神秘宗教去了。OK， 就是看见的不是看见的，没有看见的变成是真的这样子，所以法利赛人就有很多这一类的内容了。OK， 好，如果你知道刚才我讲的东西啊，你可能就以为耶稣是在骂他们说这些人整天天方夜谭讲故事，其实不是的，耶稣在这里都没，但这样子做是错的，但基督都没有讲他们这件事啊，就已经不需要讲了嘛，他不按圣经解释就不需要听了。当耶稣基督说他们坐在摩西的位置上的时候呢，其实基督不是在指他们很习惯的那种想象力的内容啊，耶稣基督是说他们是老老实实的在教圣经的时候 OK， 就是法利赛人呢不是每一个时刻都有机会发挥的啊，有时在一些节期啊，人家请他上来啊读摩西五经，他不能乱改了，因为那个经文就只有那么多字嘛，啊，他就不能在上面说啊，我认为这个不是啊，他不会。但有些时候，可能他在会堂里面呢，啊，哩哩啰啰可以发挥的时候，可能他就会讲很多东西了。所以，耶稣基督其实是相当极限的说，如果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是坐在摩西的位上，意思说。他们是老老实实的解圣经的那个时刻啊，而不是他们坐在自己的位上讲圣经的那个时候呢，基督说你要听啊，因为他不是创意的 OK， 他就是很诚实的啊，把经文解出来，可以吗？啊，所以这是第一个留意的重点呢，就是坐在摩西位上而不是坐在其他的位上，坐在摩西的位上是要强调他们只是讲摩西交代的律法的内容啊，所以基督要我们他要离开教会，他要离开地上了哈，他要信徒 第一个注意的就是啊，我们要顺服，就是那些就是单纯传讲上帝律法、上帝旨意的人，他们的内容，而不是去顺服那些坐在自己位上教导人的人。当然可以听听啊，你如果有人有创意啊，我认为啊，我哪里听回来啊，你听听啦，也不需要去冒犯啊，有的人喜欢分享。但是如果你要用一个神话语的态度的话呢，我们应该为了敬畏神，我们就只遵守顺服那一些坐在摩西位上教导的内容。 OK 啊，是为了免得我们被人欺骗啊，或是啊被这些假冒为善的人啊就是引偏了啊。那主耶稣基督在其他的经文啊，在前面的经文有提到这个事情啊，我放了两段啊，你们看得到在荧幕上啊，16章跟15章啊，我们读一下。16章他说，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门徒这才晓得他说的不是叫他们防备饼的教，乃是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训啊。另外，这百姓用嘴唇敬畏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啊。这是刚才我们认罪经文 的内容啊，以赛亚书啊。所以你看得出，在这之前耶稣基督已经有讲的了啊，就是说法利赛人撒都该人都有一些创意的东西。 OK，所以基督说他们的教训你要小心，但是他们耶稣不是说他们讲摩西的律法你们要小心，因为那个就是神的话，他再怎么样他还是得读那个神的话嘛，是不是啊？另外另一句文说，百姓如果跟了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他说那个后果就是用嘴唇敬畏我，心会远离我，就是当你听人的吩咐，以人的吩咐为上帝的吩咐的时候，你就会远离上帝。不知道你们明白这意思吗？如果你不是很确定啊，我举个例子啊，最近很多这些就是基督教书籍啊都大量在翻译书嘛。很多的这些什么改革宗啦、啊，什么什么都很多很多，这个书比以前多的多了啊，就是中文的书多的多了。那就常会有人问我，哎，这本书你看过吗？好不好啊？可不可以送人呐、啊？然后现在再过一阵子，又有人说，哎，这本书好像我要每天帮人家看书，看了要告诉他。那以前刚开始我是看啊，因为我就想就是让他知道该不该送人嘛。后来我说不行啊，我真的不想看啊，就。当然没那么多时间，我就告诉他说，你这样子的啊，你看完了，如果这本书让你更喜欢读圣经，那就对了；如果这本书让你呢不喜欢读圣经了，就是它让你着迷了啊，好像看了《西游记》，你肯定不喜欢读圣经啦；你看了《红楼梦》，你也不会喜欢读圣经，对吧？哎，我说这个就不对了啊，我就给他一个很简单的啊，连这个人以后就不敢来找我了。因为他不想看嘛，啊，所以他总是让我帮他看书啊。我说，其实的确是这样嘛。如果说这些作者、这些教导啊，他的一些理论呢、让你更喜欢读圣经、更喜欢祷告，哎，这就是上帝的律法本来的意思了。但是我想问了，今天有多少书？什么《疾风烈火》了？我那个年代的啊。是全世界卖的这种书啊，就是几千万销量的书啊。OK， 你去问这些人，当他们着迷这些系列的时候，他们是不是因为看了这些书之后，更喜欢加倍的每天读圣经呢？没有，很多这些书被就是被卖出来之后呢，它有点是取代圣经了。就变成让人觉得圣经是读不懂的，你要读这些书才能够明白，啊，这就是危险。 所以基督当时就说了，他说有一些人的教导呢，是会让你最后心远离神的。口语是学了一大堆了啊，口就尊敬神，但心是远离神的，连导致你敬拜神也是枉然的。意思说你在拜偶像啊，因为你真的敬拜的那个神不存在的，因为是那个人跟你讲的。OK，真正圣经的那个上帝，你早都不知道把它抛到哪里去了。OK， 所以再说回来了，就是不容易哈。我们向来比较简单，以前的年代是可以，因为某一个出版社啊，或是某一个作者啊，啊某一个书局啊，啊我们就说哦是他卖的，我们就相信他是好的，因为我们都是希望别人帮我们做辨别嘛。连我们买的人就不用那么麻烦啊，就总之是他卖的我就买就对了啊。OK， 啊现在没有这么方便了，因为大家都看了哦，原来这样可以赚钱了。你基督徒送圣经是不读圣经的，基督徒送书也是不读书的，自己不先读就先送了，所以大家觉得这一门生意很好赚，卖给基督徒白纸他都拿去送的，因为只要用封面够美就可以了。OK， 里面没东西他都没翻，他就啊这本书叫做如何明白神旨意啊，就可以卖了啊，卖了就有人拿去送给别人，那里面没有东西的，因为你不看了啊，但送给那个人他也不看，所以从来都没有人去发觉里面是没有东西的，你知道吗？这是可悲的地方啊。但耶稣早就说了啊，我不是说书不好啊，啊上帝可以用很多的仆人写很好的东西，把他的这个信仰的经验就是传递下来，但是我们不排除有法利赛人，有撒都该人啊，所以我们要常常带着敬虔的心，你要先爱神的话，你在看这些人的教导的时候，你就有一个根据来分辨了。 OK， 好了，所以这是两种情况了啊，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啊，虽然他们多数的教导都不好，但是只要他们只是光讲圣经呢，基督还是吩咐人要听啊，啊要听，不是听他们啊，是听上帝的话。OK， 我跟欣欣刚来法国的时候啊，那时呢来到这里的团契啊，我们这里团契那时刚开始啊，第一个问题就是没有圣经，没有中文圣经，因为我们手上的圣经是加拿大带过来的，就什么正主学会啦，什么什么，对的。因为这边很多国内的学生嘛，他们来啊，他们第一个就是说有没有圣经啊？我们也不能说你自己去买啊，然后我们就想要找圣经要送他们嘛。后来找哈，加拿大啊，两个月啊要船运啊，海运啊，好麻烦了。后来找到一个最快的啊，一两个礼拜就到了，是空运的，就是国内三次教会印的，因为有温州一个弟兄啊，他说哦，我家人可以啊，明天就可以你们寄多少多少本来。当时有一个台湾的姐妹就很反对，她说不可以买三次教会的，他们是。啊，什么什么不信神的，啊，他们的圣经一定有问题。我说老兄啊，圣经呢，你连那穆斯林印的圣经都可以用的，因为他没有办法改的，那个字是固定的。OK， 三字教会印圣经的圣经还是圣经啊，只是三字教会或许他解圣经你要小心啊，但是那个字他没有办法改。后来啊，是啊，当然很快就到了哈，连我们就派了啊，但我们就解释说，虽然那圣经的第一面就是三字爱国教会，我说啊，我们跟他们没有关系啊，你们放心。只是呢，他们的圣经最容易买得到啊，所以我们那时是买了他们的圣经。那的确就是有时我们很简化啊，我们就是不愿意去看，去花时间去让圣灵来引导，所以我们就很喜欢。认标志啊是谁印的就好，或者是谁印的就一定不好，这样子好吗？好了，是时候了啊，主耶稣当时要升天了，要离开了，受死升天，所以 所以啊，就让这些门徒跟近前的百姓啊，要提升了他们的警戒。OK， 好，所以回到这个课题了。一个心里如果真的是爱上帝的人啊，一个喜欢基督话语的人，其实呢，他可以时常从教导，就是听教导得到益处的。尽管教他的人是一个不敬虔的人，他都可以得到益处的。你惊讶这个说话吗？可能你没有注意到耶稣的意思啊。耶稣就是说，我们当然是要拒绝一切离开律法的教导了，也就是说圣经没有根据的你也就不用去听，这肯定。但是耶稣基督是说啊，他说如果呢我们的心是爱神的，我们也喜欢神的话， OK， 那其实就算是一个不敬虔的牧师啊，或是不敬虔的教师，他讲很多不对的东西啊，但是你还是可以得到益处的。因为你的耳朵呢会只是听到你喜爱的话，就是神的话嘛。我不知道你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耶稣说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教导的时候，你们要听。他不是说哦，他们拿了神学博士，他们好不容易拿到了这个牧师的位置，所以你们就要乖乖听他的话，不是在讲这个啊。耶稣是在说，如果你的心只喜欢耶稣的话啊，别人讲别的话你当然不会听啊，你没感觉，对不对？好像我不听德语，不听法语，不听什么其他语言嘛，啊，我不熟啦，不是不听，会听一点点啦，但是我不熟悉。所以每次在火车上啊，他报告地点啊什么，大概也不知道他讲什么啊，猜猜啦。但只要他一讲中文啊，没有人讲中文啊，只要他一讲英文呢，我就会注意了，因为我只注意这个东西嘛。啊，那如果你的 language， 你的语言是神的话，就算有一个教师不敬虔呢，来到你的教会啊，来讲东讲西的，讲一大堆神迹奇事，一大堆什么古怪的事情，你好像在听噪音一样嘛，给你过去了。哎，突然他有几句话是对的。啊，他读了一段圣经，哎，你就听得见了，你就为这些话你就得到益处了嘛，对不对？所以意思说我们真的不要认标签啊，啊，是什么神学院来的就一定好，你一定会受骗的 啊或者什么谁写的书就一定对，人是会改变的啊。不要说哦，这个有人说我啊，只要是陈长老讲我们就听，我说不可以啊，但是你不能，我连我自己都不信任自己，你还那么信任我，还哪里可以？我不懂，我当然不要啊。但是如果有一天我偏差了，我担心你们都不认识我嘛，啊，因为你们主要听的不是我的声音，而是上帝的话，所以这些年来你们要因为我的教导，你们要喜欢读神的话，所以你们就越来越注意，或者只是听见上帝的话，而不会对人的这些所谓创作啊，会感到兴趣了。OK， 所以基督就警戒我们了哈，啊，不可以因为就像法利赛人的这个例子这样啊，就偶尔这法利赛人讲十句，可能也有一句是好的了啊，但是你就不能因为偶尔从这些人啊不敬虔的教师那里得到益处了，哎，听到这句话讲得好，连基督就说，你就要警惕自己，不要学他们。你注意啊，他叫你听他讲圣经，但是基督说不要学他们的行为。为什么叫我们不要学他的行为呢？因为我们很容易就以为他只要讲得对，他就一定会做得对，这是人的偏见来的，是吧？所以我们那么容易啊，给那些有口才的人啊很高的位置嘛，因为我们认为他会讲，他一定会做啊，所以很多有口才的人呢，他能力不高的，他的能力就是讲话嘛，而不是做事的。但是他很会说话，会给你感觉他很能做事，所以政客就是这样来的嘛。哇，我是国会议员，就天天都是这样。那很可悲的，教会也是这样啊，充斥很多 很会讲高谈阔论的讲员，人就会给人一个印象，好像他那么会讲，他一定很属灵，他一定常常遵循神的话。但事实上真的是相反的，很多很会讲的人正好是他们是不愿意做的，或是说正好呢是他们做相反的事情的，不是全部啊，但是很多是这样的。因为这是一个方便，因为我已经知道你已经给我这个假设了，所以我就不要求自己去做了，是不是？好像我这样啊，我就说我更新一个月去活泉一次啊，我们出现在你们面前，哇，近前的人呐、啊，你看十个小时为了你们啊，来爱你们呐、啊，来传福音，来讲神的话，哇，你们看到哇，很爱主。哎，我们在这里生活的其他三个礼拜，你什么都看不见，你们哪里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但你们假定我们继续爱主，当然我们也希望我们是了啊。但是我说不能够用这个方式，对吗？啊，感谢主了，我们没骗你们啊。最少我们可以待16年了，也就应该没有什么马尾露出来哈。不过的确啊，如果大家就这样以这样简单的一个方式来判断的话呢，是很容易就会受骗了、啊。这个受骗呢，不是说你会亏损金钱，不是啊。耶稣讲的这个所谓受骗呢，就是你会去学他啊。就是你会去学，原来这样就是敬虔，原来这样就是神的仆人，啊，这就是亏损，啊，如果他还要再骗你的钱呢，得好处了，这是另外啊，这是更低级的人啊。不过一般呢，耶稣说你要注意这样的人，他讲的对，但是不要学他，因为他的行为呢，不是他讲的，好吗？啊。就是不要因为他讲的对了，你就认为他的行为也好，啊，像我认识一些牧师，是很会讲道的啊，很有口才啊，啊，不过他也蛮喜欢吃啊、玩啊、喝酒啊，什么什么，啊，有一次还跟我说啊，抽雪茄这有多好有多好，当然我们是熟人哦，也就不当一件事啊，就笑笑就算了。但你想看看这个特例啊，他的一些生活习惯，如果你不分辨的话呢？你会认为哦，这个好像是一种灵感啊，对不对？好像听说 C.S. Lewis 啊，那个英国的大文豪啊，就是写很多基督教书籍的这个啊，他的屋顶上面有一大层的这个，就是因为他长期抽这个 pipe 啊，这个烟斗啊，所以他们以前不开窗的嘛啊，所以那个烟熏到他的屋顶。所以他离世的时候，他们就是装修他房子，发现他的屋顶上面一层厚厚的焦油啊，可怕吗？啊，当然说抽烟也不一定下地狱了啊，对对对，但是你也不能够因为这样你说哦，可能他那么多著作啊，那么多创意啊，可能是因为抽烟斗的关系啊，比较有灵感嘛，云雨如雾里啊，可以写更好的书，没有关系的。OK， 不要把这两个连在一起好吗？啊，完全没有关系的。OK， 这是他个人的习惯，他要向神交代的。他讲的对，你听，但是不要学一切他跟他讲的不合乎的行为。OK， 所以简单来说，就是有时我们看到不敬虔的教师啊的教导，会带给我们有时哈啊一些属灵的好处，但是我们要认定。他们之所以可以带给我们好处，是因为那个时候他们是坐在摩西的位置上教导，这是这个结果，而不是因为那时他们是坐在自己的位上教导的结果。 OK， 如果他们坐在自己位上教导，我们就不承认会带给任何人有好处，因为人的话不会救人的，好吗？那我们接下来看下面，接下来耶稣还在讲啊，因为他说他们不会做嘛，啊，会讲不会做，他就解释什么叫不会做啊。我们读下一段经文呢，第四节啊，他说他们把重担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啊。路加 在其他场合也提到这件事啊，耶稣说你们律法师也有祸了，因为你们把难担的担子放在人身上，自己一个指头却不肯动啊。所以这不只是一个地方讲啊。好了，耶稣基督说难担的重担是指到律法，律法的要求的确对一个犯罪堕落后的人来说他是很难担的，这也没错。OK 啊，所以不要觉得耶稣在讽刺律法啊，只是说对百姓来说上帝的要求是很高的，所以需要很难去，就很困难去守，没错。但这里呢，这里要说的是说法利赛人跟文士啊，他们真的按照上帝的话的吩咐来教导百姓，但是基督责备他们的残酷啊。前面是说他们就是有很多创意啊，我们不要听。如果呢他们讲对的啊，讲对的是讲神的话，不是讲自己的，所以我们只就听他讲神的话，好像就停了。耶稣基督没有，还没讲完，他再讲下去。他说他们呢叫人家做，自己不做，原来是指到呢他叫人家要去爱人如己，去守神的诫。但是基督说你看他们怎么对待百姓，他们在教律法的时候呢，他们就显出了他们不需要连续人。 OK， 就是假冒伪善的教师站在一个高的地位了，叫做教师的地位啊。他们可以很严厉的、很苛刻的要求每一个人守每一条的诫命。 OK， 不是因为他们很爱上帝的荣耀，而是因为呢他们自己从来没有这样做，所以对他来说好像很简单。好像你可能会对一个刚信主的弟兄姐妹啊，你说哎，从今以后啊你信仰耶稣对不对啊，你要上天堂是吗啊，你每天要读圣经知道吗啊，最好三个月就读完它知道吗啊，其实你三年都没读完，三十年都没读完，你就跟人家说你三个月就读完啊，要很认真，每天要多多祷告知道吗，凡事要依靠主啊，讲很多要求。如果那个刚信主来跟你说啊，这个礼拜没读圣经怎么可以啊，这样忘恩怎么做，基督徒怎么可以这样，你觉得好像每一天要读，就三个月要读完，你要读很多嘛，是很简单，但是因为你没做啊。为什么？因为你是教圣经的，你有特权呐、啊。我没有读那么多啊，当然我要写讲章啊，你当然要读啊，你不用写讲，你就光读，你读多一点嘛，对不对？所以有时有一个差距啊，对不对？一些教导者，一些就是有权利有地位，给人家已经是假设啊，很属灵很熟圣经的人呢，他们自己没有太过严格的，因为他们想要的那些身份都给了他，所以他们就会觉得好像很应该啊，很多事情都很应该，所以当他们要求别人的时候呢，他们会很残酷啊，因为他们自己也不知道那个痛苦跟困难在哪里，他们自己是体贴的嘛我认识一些传道人，不是一些啦，有几个我比较熟的啊，他们可以，特别是星期一啊，很轻松的，他们可以到可能睡到十点半啊什么啊，就真的很惊讶啊，传道人半夜不睡觉啊，早上睡到中午这样啊。如果你问他，牧师啊，为什么你这么迟才起来？他说哦，我昨晚上一背讲章到凌晨十点啊。你就觉得说哇，他很爱主嘞。我牧师再睡哈，多睡一点哈，不然精神不够，对不对？你为什么不说？为什么半夜你不睡觉？难道上帝只半夜跟你讲话？那个半夜讲话的到底是上帝还是？这是什么东西呢？你白天在做什么？因为我们很少嘛，我们就觉得说好像他怎么样啊，有一个特权啊，所以他要求别人啊要有好的生活习惯，但是好像对他来说，因为他是教导者，他就有十分多的特例特殊情况啊，他也常给自己很多就是借口啊，体贴，那这些就是危险的人啊。虽然他不会害你啊，他不会叫你去做坏事，但是他的生活跟他的这个地位啊， 就会让你不再那么认真的去追求神喜悦的生活了，因为你看到好像他这样子的生活好像也被神重用了，做神的仆人了，你就觉得啊，反正我也差不多了，就可以了。 No no no， 不能的，这是两件事来的，你不能把他的因跟果就是看成是一个原因跟后果，是吧？那你看到在旧约里头也有这样的例子啊，就是说到这些随心所欲的牧者啊是什么样的，以西结书34章啊，我们应该起因经文有读过啊，好，我们读一下。他说：“人子啊，你要向以色列的牧人发异言，攻击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祸哉！以色列的牧人只知牧养自己，牧人岂不当牧养群羊吗？你们是只有穿羊毛、宰肥壮的，却不牧养群羊。瘦弱的你们没有养壮，有病的你们没有医治，受伤的你们没有缠裹，被逐的你们没有领回，失散的你们没有寻找，但用强暴严严的辖制，因无牧人，羊就分散，既分散便做了一切野兽的食物。
我的羊
在诸山间，在各高冈上流离，在全地分散，无人去寻，无人去找。”啊，这个是责备以色列的这些宗教领袖啊，就在旧约啊，就说到他们自己都不管上帝的羊群了，但是他们只管严严的对待，因为他们要得好处嘛，要吃最好的，要收最高的薪水哈，最好的待遇，但是对弟兄姐妹的灵性就随随便便了，走丢了一只没关系啦，反正呢，明天会自己回来啊，不回来也不用紧，不记得了啊 ，OK， 你看到吗？这个不是神喜悦的，意思说，如果你看见有假冒伪善的教师，他以他的地位来方便他自己，你就要防备，因为这个在旧约里头，在新约里头，上帝都警戒我们啊。OK， 好了，另外啊，他说这些的近前的教师啊，如果反过来了，你说不学法利赛人啊，我们要怎么样去看，或是怎么要求自己啊？如果我们当中是你是做教导的，你怎么看自己？那难道我们就要随随便便吗？啊，如果说不可以严格跟弟兄姐妹说哦，随便啦，你们爱读也可以，不读也可以，反正我自己也不一定完全做到，就随便了，也不是这样啊。我们做敬虔的教师，一方面是先带着真诚跟爱心去教导弟兄姐妹了啊，教导百姓啊，教导神的儿女认识律法啊。我们其实也要很准确的、很认真的去解释啊，这一点没有错。但是你是严格的对自己，不是对别人嘛啊，就是你对自己是很严格。你跟自己说，我讲到我要靠主。我要去做 ，OK， 如果自己就是很多借口责备自己吧 ，OK， 那就是对别人呢，对别人你就要遵守诫命啊，就是要常用怜悯，用体贴。我们不知道别人怎么样的啊，如果有人说他怎么样怎么样啊，很困难什么，你怎么知道啊？你可能你没有办法体验而已嘛啊，所以还是应该以这个爱人如己的原则来对待啊，就是体贴人的困境跟软弱。但是你只管对自己严格，因为你知道你在想什么，你知道那个是真的理由或是只是一个借口。所以如果一个合适的教师呢，他是会严厉，他是会很严谨，但是他不是在对人就是残酷的事情上表达这些东西啊。所以但愿每一个啊，要做一个合格的教师，讲解神话的人不是说你要百分百完美，但是但愿你自己先是一个合格的学生啊，就是你自己是一个对自己在神的话语，不单是讲 做啊，这事实上是有要求的。OK， 那样我们在神的眼中才可以算成是合格的老师。虽然学生不是我们管辖的啊，弟兄姐妹也不是我们管辖的啊，我们没有能力啊把他们变成另外一个人，但是最少我们的榜样、我们的热忱、我们对律法的这种追求跟热这个喜乐啊，能够影响那些渴慕的弟兄姐妹们。OK， 好了，所以说回来就是前面两件事情啊，就我想大家听我讲一大堆哦，时间也过了哈，应该有一点印象了，就是法利赛人是有讲圣经的啊，有讲律法的，不是天天乱讲东西，连他们有讲神话。耶稣说只要讲摩西的律法你就听，但是呢生活呢不要学习啊，不要学他们那种就是放松啊，因为站在高位而让自己可以随心所欲的那种生活习惯，可以吗？啊，所以这个叫做能讲不能行啊，啊，不是说他们完全的没有行为哈、啊，但是啊，他们就是做他们喜欢的事。好了，我们来读下一段经文啊，是另外一个情况啊，第五节啊，第五节他怎么说？他说他们一切所做的事都是要叫人看见，所以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衣裳的穗子做长了。好，哎，你说有啊，耶稣啊，你看他们有做，这一节耶稣说他们有做，他们所做的嘛，有做。哦，他们做的是假的，不是，这里说他们做的还是真的是律法的要求啊，就是即使这些假冒为善的人呢，他们有时真的做了，因为他们通常不做嘛，对不对？但如果耶稣说他们真的做也是没用的，因为耶稣说也是表面虚假的善行，在神的眼中是没有价值的，因为是出于自私跟自爱的，是为了得人称赞的刻意坐在人面前的行为，可以吗？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他们讲，但是真的不要在他们的生活的上面啊去学任何的东西，他们的选择啊什么不完美了哈，有的人不完美，这个是堕落后的本性啊，但是这些是刻意的哈，刻意卖弄他的特权的人呢啊，我不能够，就算他做了啊一些好像上帝要他做的事呢，其实耶稣说也不要学，他说他们是有别的动机的，就算做对了也是错的，可怜了啊。好了，这里就解释两个东西啊，可能我们在其他经文都看过啊，今天就饶恕我啰嗦一点，把这两个什么叫佩戴经文，什么叫做衣裳的穗子啊，就稍微说一下啊。那这是一个常举的例子来的啊，就是当然很多的啊，法利赛人如果我们读23章后面还有很多很多他们的习惯跟行为啊，但这个是最普遍被说出来的，就是法利赛人呢他们在某一件两件的事上特别特别的讲究的。 OK， 然后这两件事也不是他们自己造出来的，也是圣经的吩咐，就是律法的吩咐，但他们会特别夸大这一两件事情。你通常这一两件事情呢有特点呢，就是容易给人看到的。 OK， 而且这两件事情呢是跟上帝的诫命没什么关系的，就是没有直接关系的。那你很奇怪啊，他们很热忱啊，就很想做。第一件事就是这个了，佩戴经文。那佩戴经文我们是听过，但是它到底是什么经文啊？然后我是查解经书的啊，我家里是没有这个东西的啊。连所谓的佩戴经文呢，里头是有四段经文的，就是我打在上面啊。啊，这比较长啊，不过希望你们有耐心啊，跟我一起读一下啊。就是以色列人讲佩戴经文呢，他们是有四段从摩西五经那边拿出来的经文。OK， 啊，这四段呢，啊，德语跟中文都打上去啊，连我们就快速的把这四段读一下啊，重复的啊，它内容有点重复，不过你有一个印象啊，它从哪里来？好吧，好，我们先读一下《出埃及记》13章， 你要吃无酵饼七日，到第七日要向耶和华守节，这七日之久要吃无酵饼，在你四境之内不可见有酵的饼，也不可见发酵的物。当那日你要告诉你的儿子说，这是因耶和华在我出埃及的时候为我所行的事，这要在你手上做记号，在你额上做纪念，使耶和华的律法藏在你口中。因为耶和华曾用大能的手将你从埃及领出来，所以你每年要按这日期守这地。 OK， 这是第一啊，有提到手，提到额头啊。好，第二段话，十三章，他说将来耶和华照他向你和你祖宗所起的誓，将你领进迦南人之地，把这地赐给你。那时你要将一切投生的并牲畜中投生的归给耶和华，公的都要归耶和华，凡投生的驴你要用羊羔代赎，若不代赎就要打折它的颈项。凡你儿子中投生的都要赎出来，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说，这是什么意思，你就说，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那时法老几乎不容我们去，耶和华就把埃及地所有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杀了。因此我把一切投生的公牲畜献给耶和华为祭，并将投生的儿子都赎出来，这要在你手中做记号，在你额上做经文。因为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啊，两次了啊，第三次是在生命记啊，第六章，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导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啊。这个多了一点，不过还是提到手跟额头啊。最后一段了，十一章生命记啊，你们若留意听从我今日所吩咐的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尽心尽性侍奉他，他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你们的地上，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也必使你吃得饱足，并使田野为你牲畜长草。你们要谨慎，免得心中受迷惑，就偏离正路去侍奉敬拜别神。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使天必塞不下雨，地也不出产，使你们在耶和华赐给你们的美地上速速灭亡。你们要将我的话存在心里，留在意中，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也要教训你们的儿女，无论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写在房屋的门框上并城门上，使你们和你们子孙的日子在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给你们的地上得以增多，如天铺地的日子那样多。好了啊，谢谢你们的努力啊，把它读完。好，那你读这四段经文，你应该看得出啊，有提到一个相关的，开始是说要守节，无酵节啊，人就要献这个啊逾越节的羊羔，你紧接下来就是要守诫命了，尽心尽性爱上帝啊。 好了，他就是说每一次呢就要把它就是放在手上就是就是绑在这个额头上。 OK 你先明白啊，是这四个经文啊。所以上帝为了提醒以色列人遵守诫命了，以致他们不会速速灭亡就要他们遵守这样的一个规则就是让他们转左转右眼睛都看到这个诫命就被提醒了。所以以色列人呢就做这件事了，就我你们荧幕上你看到了这是真的，不是以前的，现在都有的就是以色列人会在就是这个四张小的这个羊皮上就是你们看那个图画的左右右在左左上就是那两个黑匣子一个是绑头的，一个是绑在手的如果你打开呢有区别那个绑在头上的里面有四个小卷，连四个小卷就是这四段经文但是用羊皮写的四段经文，这个是绑头的，绑在额头上另外一个呢你打开呢是只有一个皮卷它是大的，所以把四段都写在一个皮卷。但你问我为什么有四跟一可能是做一个区别吧就是他们不会绑错把头的绑在手手绑在头无论怎么样它打开是有区别的。你看第二个绑在手的呢是绑在这个向着心脏，就是如果你看那个图你就看得到一个是额头，一个就是那个手臂的上侧，但是不是对外是对内，所以当他们绑的时候一边呢是那个盒子是对着他的心，连那个绳子呢是绑到你的中指上面，连他其实是要表达一样事情当然这个上帝没有吩咐就上帝的吩咐说你要在手上做记号可能可以打个叉叉也可以做个记号，但是以色列人就在这件事上他们就发明了，当然也不一定坏了发明了这样的一个黑匣子就是有一些象征意义吧就是让他们每次到圣殿祷告的时候都佩戴这两个东西，到今天都一样你们如果去注意以色列人早上到这个耶路撒冷的城那里祷告，他们就会带上这两个黑匣子在头上跟手上，他们是要表达他们愿意让上帝的诫命第一个在额头上就是在两个眼睛的中间就表示说引导他们的心思，引导他们的眼睛。连第二个呢就让上帝的诫命你绑在手上就对着心就是耶稣他们的心灵，也一个另外一边是绑着手指就是还有他们的行为就是让神的话约束他们。那你可以说有很多方法，没关系这个是他们发明的，好吧，做了也不错了就是有点怪而已但是也不错了就是有一点象征OK， 但是不要迷信OK， 这是第一个。所以现在你明白这个每次耶稣说他们这个经文的盒子做大了，其实就指这个东西。OK， 第二个什么叫衣裳的垂子就下一段经文是从民数记出来的对，是这段经文我们也念一下民数记十五章，他说你吩咐以色列人叫他们世世代代在衣服边上做穗子，又在底边的穗子上钉上一个蓝带子，你们佩戴这穗子，好叫你们看见就纪念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不随从自己的心意眼目行邪淫，像你们素常一样。很像的，上帝又给他们另外一样东西这个东西呢是一个穿着的装饰来的它是用蓝线跟白线编制成为的一个穗子。 OK 你们在荧幕上看到了这个是一个外在的装饰来的 OK， 就用来提醒他们不要忘记守神的诫命。 OK， 但圣经没有给他们一个版图他们按照自己的文化，所以当时呢以色列人就编制了这个有宗教性的穗子。 OK， 就把他们绑在衣服的四个角，所以有一个图，你就看到他们平常的衣服也可能会露出这个穗子的啊，就是他们会啊，这样你买了一个衬衫啊，我想在欧洲你买一个名牌啊，可能你还不舍得去钻两个洞啊，那这个他们就平常的衬衫上就会钻两个洞，您就把这穗子绑在上面，您绑着的时候啊，就要告诉别人说我就是委身守神的诫命。特别他们每一次早上啊去祷告的时候，他们有一个早祷啊，他们有一个蒙头巾啊，就是你们在图片上看到那个蓝有蓝边的那种布啊，他们在祷告的时候就会盖着他们的头啊，这个穗子就常会绑在这四个角上 ，OK， 那主要也没怎么不好啊，就是让他们就是常看见这个装饰啊。这就会想到说，对耶和华提醒我们，不要忘记守他的诫命，不是一个很什么金做的啦，什么不是因为它的价值怎么样啊？它不像好像一些的宗教要用很贵的东西啊来吸引，它是用相当一般平常的材料做的 ，OK， 啊，当然现在你看到在图片上的这个穗子是比较现代的，我在网上找到的啊。我查了一下呢，其实有各种的做法，有不同派系的，但是他们的特点呢，就是他那个节有不同的数字啊。OK， 当然这是题外的知识啊，就跟你们说哈、啊，就是你会看到为什么它会有几个圈圈、几个圈圈啊，也有几个结扎啊，就是圆圆啊，其实都有意思的啊。它当然不是天主教那个什么祷告珠啊，但是呢，它这个数字呢是一个代表。就是代表摩西吩咐的613条的律法，那我不是说他有613个节啊，那个还得了，那太多了 ，OK。但是呢，他有一个表示啊，你知道犹太人的文字也是一个数字来的，就是它可以加起来啊，600+13，就是每一个穗子都是耶和华说。遵守一切的命令，所以它一条穗子就是一切的命令的意思。哎，另外呢，就是它也是一个13这个数字的倍数啊，就是如果你注意看它，无论是那个圈也好，结也好，都是会用13，不然就是26，不然就是39。为什么犹太人喜欢13呢？我们好像都不喜欢13呢。一般人，我还没有迷信啊。不过一般人会觉得13不好啊，对不对？你说为什么犹太人喜欢13？因为刚好13这个字啊，希伯来文呢是一个很神圣的字来的。所以你知道犹太人用13，三个13来指上帝的神圣。所以买房子13号没人住啊，犹太人会买，就是这个不是广东人说啊，就是很不好运气的一个号码，没他们不觉得啊，所以他们就发明这些东西了啊。当然我们不用太过迷信数字啊，但是你看了你也明白他们没有随意做一些东西。OK， 好了，你们看到这里都没有错啊，因为的确有根有据嘛啊，耶和华有吩咐啊，也有他的一个好的目的嘛。那耶稣为什么要责备呢？耶稣责备的是什么？耶稣责备他们带这些东西的动机，就是他们做了神的吩咐，看来是说他们不做，对，好了，他们做了，但是基督说他们做也没用，为什么？因为动机是错的。耶稣说他们把那个盒子做大了 ，OK， 把穗子做长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要人看得到嘛。因为通常呢，这些拉比的习惯呢，就是他们本来啊，我是查看了一下，一般是犹太人呢去祷告的时候，到了那个圣殿那里呢，才穿这种装饰的，才把那个匣子绑上去啊。但是他做这些拉比呢，在家里就先穿好了 ，OK， 早就把盒子绑到头上去了，把盒子绑在手上了，然后就走啊，去圣殿呢。有短的路不走，故意绕一圈，绕到哪里啊？绕到市场去，让百姓看到，哇，很早就去祷告了嘞，这个人啊，因为如果你平常走出来，人家以为你来买面包的，对，但是你 把自己搞了这个装饰啊，用一个头一盒子，手上一盒子，人家一看就知道你去祷告，因为这是祷告的装饰。但你不讲话，你就故意绕过那个地方，然后他说哇很虔诚哦，我们早上起来只懂得买吃的，哎呦他一讲起来就去祷告，喜欢这样做啊，让人家问你安啊，拉比好，拉比平安，很高兴。所以耶稣说做对又怎么样，你就算 OK 立法是吩咐了你做了又怎么样，他说动机是错的，假冒为善。 OK，那我内容是讲到这里啊，但是我还需要大家五分钟啊，我给就是我想了一个应用啊，我希望大家可以往深想，你不要只是停留在好像啊、哦、这是丑闻啊，犹太人的拉比很虚假，哎就完了。OK， 我希望你们再延伸下去，就是这种行为啊，我们今天有没有相似的地方？你说可能没有啊，我们今天也不带盒子，我们来教会大家也不会绑一个东西，对不对？啊，也不会什么特，如果你真的有碎纸，也是那个平常的装饰啊，根本不是宗教性的、啊，对不对？你没有要表达什么嘛？哎，我们会不会有这种就是对上帝的律法有这种的冒犯啊？就是有这种虚假的动机而有冒犯？那我就想出一个可能的例子啊，啊，你们自己个别自己。可以思考啊，那我讲一个例子啦，这是因为昨天嘛、啊，我常常都是现成的哈、啊，昨天我们团契啊，我们有讲基督教要义，就讲到也是讲到律法，那就是第二卷啊，就是加尔文开始讲到十诫的时候，就有一个课题，就是怎么看啊神的律法啊，神的律法。是不是充足的神的律法，是不是可能还要因为新约来补充等等资料。那讲完之后呢，就开始有一个课题了，就是说今天我们一般的信徒啊，就是我们看待上帝的律法，我们很多时候会觉得它好像是过时的嘛，好像你说旧约什么不可吃血啦，不可以吃什么猪肉啦，然后来又说可以吃啦，啊，一下子又不可以啊，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啊，有一些旧约的做法有点奇怪的哈、啊。上次我们刚刚看的经文说，这个、啊、哥哥死啦哈、啊，嫂嫂没有儿子，弟弟要娶嫂嫂给他生后代什么，对不对？这种东西啊，他说啊，这些都是以前野蛮社会做的啊，我们今天基督徒不做了 ，OK？ 所以我们有时会有这种想法，我们会把上帝的律法呢。就因为第一个我们可能没有真的是啊能够理解啊，我们觉得好像跟我们生活习惯不一样，我们就马上说这是因为文化的原因，我们就把它推掉了。 OK， 连我们很重视的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做什么跟不可以做什么。 OK， 那这两个都是今天可能是我们现代教会的一个危机哈、啊。第一就是呢，我们很随意的就把上帝的律法呢就定为是一个历史缘故的要求，就让自己呢没有更深一层的去明白那个律法最终的要求，而继续去守那个最终的要求啊，我们就因为它的一个形式不合乎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就把整个要求就拒绝掉了。你当心啊，如果你这样可以用这个原则，上帝说就是不可敬拜偶像，你也可以说哦，现在我们可以了，因为以前的人比较落后嘛，是吧？以前人不懂嘛，上帝怕他们乱拜嘛，现在我们懂了，我们科学不错了啊，所以我们不会乱拜啊，我们多拜两个应该不会错，为什么又不行呢？所以你不能够因为只是形式不合乎你，你就给他定一个过时的一个结论啊。OK， 我上次已经有跟大家说过了啊，就是啊，好像那个例子说为什么这哥哥去世了，这弟弟需要给一个留后代，他其实最终的那目的是爱弟兄啊，是吧？就是为虽然已经去世了，但是你为了他的家族的好处。你愿意把你的儿子给他吗？就是给他做儿子，给他留他的产业，留他的名字嘛。 是很亏损的啊，因为如果你不这样做，你就可以把你哥哥的产业吞下来了，因为他没后代嘛，他死了这个地就是你的。但是你为了爱你的弟兄，你愿意牺牲你的孩子做他的儿子嘛，所以他最终那个还是爱人如己啊。虽然现在我们不再用这个途径来表达爱了，因为我们文化上是没有这样的东西，但是上帝仍然要求我们要爱自己的弟兄啊，这个没有错的。你们明白吗？就是耶稣在新约里面已经帮我们做了这个结论了，就是律法很多，613犹太人算出来的，对吧？但我们可以说哦，每一条律法都是并行的。其实每一条律法，耶稣说你们如果不知道我告诉你，它都指向一个目的，就是尽心尽心尽力爱神，第二就是爱人如己。他已经把那个每一个律法的终点指给我们看了。所以我们今天应该不需要太过在意说哦，这个形式很难，形式很难，你看一下那个终点啊， OK， 你就用一个对的形式来达到那个终点。我不知道你们明白我意思吗？好像你说吃昨天的那个弟兄就跟我们谈说可以不可以吃血啊，他在国内啊，他就可能过年了，然后回家乡啊，有人吃血什么啊，就吃可能猪红啊什么啊，就有点在意啊。他就说圣经不是说不可以吃血吗？我说保罗说什么都可以吃哦，保罗还说连鸡肉都可以吃哦，啊，人家说哦是咯，我们要讲清楚哦，到底可以吃还是不可以吃哦哈。他就认为呢，这个吃血不吃血好像是跟一切的立法平行的。我说吃血跟不可以吃血的，他有一个终极的目的就是爱神。啊，因为当然我也不多说了啊，就是这第一单是一个，因为圣经说的啊，血是代表生命啊，但不是因为血有神秘的东西，肉也可以代表生命啊，什么都可以代表生命，但是是说这是一个一帮啊，就是吃鸡肉又喝血，你表示好像你就得到了那个生命啊，一种礼仪 ，OK， 而且这也是一个残酷的表现啊 ，OK， 因为的确。也不需要血不会让你吃饱的了哈，但是如果你真的不得已的话，在饥荒的时候，就是你需要喝点东西，你可能也不会因为这样而被上帝定罪啊 ，OK？ 但是最终不能做这个事，其实不是因为那些东西不好，或者说那个血有毒，不是，而是因为上帝要你透过这个方式来证明、来表达你爱神，表达。你对人的啊这个怜悯跟慈爱 ，OK， 那细节以后再谈啊。不过我先讲出第一个要道，就是呢，不要随便看到旧约的律法，就说这个过时了，这个说死了，这个没用，这个啊，这个我喜欢守啊，就有用啊，啊，这是第一个陷阱啊，啊，如果你这样做，你会像法利赛人这样的 ，OK， 你就会光说不做，或是你就算做，你也不会真心做的。因为你心里就是藐视这些一串一串的律法，你觉得好像很无聊 ，OK？ 那第二个是更普遍的啊，也是跟律法有关啊，就是有一次也是一个弟兄啊，他来跟我讨论的时候，他就说出他说圣经要我们讲真话啊，就不给撒谎了，要讲真话，然后就说呢我们。基督徒就要讲真话，不可以撒谎。我说同意啊。如果看到人家胖就要讲胖，不要讲说可爱啊。看到这个不漂亮就说不漂亮，不要说很有性格。他说基督徒每次要讲这种就是讨好人的话是很不好的，这是违背啊。可能他被人家刺激了，我也不知道啊。总之他那天特别激动啊，就讲了这些话，我就看着他，我说。是我们是要讲实话没有错，但是讲实话的目的是什么，是吗？他答不出来哦，因为是真的东西嘛。好了，你讲真的东西会怎么样？难道你讲了错，那真东西就会变吗？它还是在那里嘛，不是吗？真的东西不会因为你讲不对了它会变。好了，你讲真的东西的目的在哪里？他就没办法回答了。我说你回到圣经，你如果讲真话的目的是因为你爱神啊， 这就是刚才我说啊，你想一下，可能你不会觉得它有很大区别，其实是有的。就是呢，我们很希望搞清楚啊，就是做基督徒的一个界限啊。可能你一信主，你就问一下牧师，牧师讲一下基督徒怎么？牧师啊，每天早上起来祷告啊，灵修一次哈、啊，吃饭前祷告，睡觉前祷告，礼拜天去教堂奉献十分一，还有吗？啊，就这样了啊。啊，如果有时间的话，做一下宣教师，做一下短宣，啊，提早退休啊，做传道人也不错。那、啊、他都跟你讲了，是吧？啊，一系列的规条，连你就开始设规则，所以你的基督徒就有一个界限了。只要你每天确定你在里面，你就好了，你就是基督徒了。你听起来好像不错啊，我们都是这样的。你知道，这就是一个很大的法利赛人。你说上帝设这些规条不是要我们好像给自己一个生活的方式，可以吃不可以吃，可以讲不可以讲啊，每天我们都做得准准的。每一个律法都要让你想到一个关系。我的意思说，你不讲谎话不是因为讲谎话会带给你坏处，不只是因为这样，而是因为你爱神，因为神叫你讲真话。你们明白这个意思吗？这是很大的区别的。上帝设律法，他说了嘛，是为了要我们爱神啊，不是为了让你保护自己。不可以吃猪肉，因为猪肉有毒啊，猪肉很多虫，所以你不吃猪肉其实是为自己的，你知道吗？啊，当然你会谢谢上帝哦，先让我知道猪肉有毒，所以你不给我们吃。那其实呢，我今天不吃猪肉是因为我怕死，我要长生百岁啊，所以呢我不吃猪肉。上帝说不是的，如果猪肉真的不好，他就不造猪了。他造猪很可爱的，是可以吃的，但以后不用吃了。我说现在啊，主要上帝叫你不要吃猪肉。我说旧约啊，是要你想到说上帝说。所以我现在不做是因为我爱他，所以我不做，而不是因为这东西呢跟我有什么关系。你们明白吗？同性恋不对，对吗？啊，你问牧师啊，问我，其实有时一些牧者的回答也很失望啊。啊，牧师说啊，同性恋不好，为什么？因为呢孩子会学坏啊，啊，以后小孩都以为爸爸是两个男的。啊，爸对吧？两个爸妈，啊，妈妈是两个女的还是什么这样的？啊，你看这搞乱了整个社会架构啊，什么什么，啊，就是同性恋人不会爱孩子的，他们啊没有那个母性在里面，怎么怎么？我说老兄啊，你不好那么偏了啊，啊，这个我想这个地球伤害孩子的父母很多都是一男一女的 ，OK， 我都见过两个男的很爱。他们领养的小孩的，我想那个受伤的可能还不严重过一些父母，就是一男一女结婚天天吵架的父母，他们给孩子的伤害更大。就是有时我们就是这样子讲圣经的啊，就是把它讲的是啊对你有益的，所以你要做啊，这样你要吃这个啊，给你吃了会好你，所以你就要吃。当然同性恋是不对的，这没有错，但是。为什么我们拒绝甚至我们愿意就是付代价去抵抗这种的思潮，是因为上帝嘛？因为你爱神啊。你们明白吗？所以要改变啊，不然呢你就是守了，你不讲偏话，你来聚会，你奉献钱十分一啊，你每天读经三次啊，也祷告，你是法利赛人，因为你每次在遵守律法的时候，你头脑里面没有上帝的，你只是要确保你走在中间，你不是基督徒来的。你知道有很多人不信耶稣，他们也守十诫的，你知道吗？好像瑞士人一样啊，他也不去，还不去教堂，难道他们家里就有拜拜吗？也没有啊。他们礼拜天可能打开电视哈、啊，看看呢、啊、国家教会的敬拜，觉得啊诗歌蛮好的啊，牧师讲讲道理也不错。他们一生不偷不抢不奸淫不偷盗不害人，他十诫都守完了，但是他做这些事情不会得永生的，因为他们不爱上帝， 他那个最终点不是为神做的，他是为自己的道德做的，有价值吗？完全没有价值。这就是我刚才要强调，就是不能够只是为着啊，好像一个所谓好处坏处啊，啊，我们跟小孩就这样讲啊，啊，不可以这样做啊，不可以这样做啊，因为呢，他会害你，会害你啊，所以他们不敢做。你要告诉他说，是他是不好的，但是呢，是因为是神讲的，你要因为爱神，你不去做，这个就有价值，神就会纪念，可以吗？啊？啊，其实我刚刚回马来西亚，我们这次回去了，我有一个老问题，很久以前的，就是我这次遇到了，就是说到我回去我的哥哥那里啊，他就那天晚上他就拿出榴莲啊，啊，就你们知道马来西亚榴莲很多，然后他就拿出榴莲出来说，哎，我们来吃榴莲啊，哎，就有人看到说，哎，这摩西是不吃榴莲的，就我啊，因为我哥很热忱嘛，我回来了，他什么都拿出来哈，那就哎榴莲啊，就已经半晚上九点多十点了，还吃榴莲，他就说啊当零食吃啊什么，那就说不行啊啊，我没有讲啊，那别人帮我说就说啊这个摩西是不吃榴莲的 ，OK， 因为我突然想一下，我说这个也对也不对啊。啊，是的，我不重要啊，那因为的确我不吃，大家都在吃嘛，也不会因为我不吃没有人吃，大家也在这不管我。不过我说我在想这句话，我不吃榴莲这句话，它的意义是什么？就是当人觉得我不吃榴莲呢，是因为这是我的定义吗？还是因为这是我的一种，就是我吃了我会死啊，就是一个跟我自身的一个绝对的生命有关系的事情，还是只是一个我的喜欢而已，是吧？然后我就问我自己啊，我真的不吃榴莲吗？后来我想也不是，因为我有一次我那时还没结婚，我去我岳母的家，就是心仪的家啦，那时我还在谈恋爱的时候，还没结婚嘛啊，就男女朋友。哎，那时我刚好去我岳母的家，我就看到我岳母在就是在预备吃榴莲。我岳母是很喜欢吃榴莲，然后我其实是很怕那个味道，但是你知道想要讨好岳母啊，说来来来来我来啊，我就帮他，因为很难开的那榴莲很多刺啊，你不懂得开会刺到自己啊，就献殷勤啊，就帮他打开啊，帮他拿，因为他就叫我吃嘛。其实当时如果我很煞风景啊，说哦原来我不吃的，这样人家说你这个人啊不还得搞半天呢、啊，你不吃走远一点，然后我就哦我吃我就吃了，哎其实感觉也不错了，还是吃下去了。因为我现在想说，哎吃哦，为什么人家说我不吃榴莲？哎其实呢，这个并不是绝对的 ，OK， 因为我可能扯远，但是我想让你知道，在生活当中呢。有时候我们就会给很多事情贴标签啊，他不这样做的，但其实你要知道那个人本身呢，他不一定是这样的，他有一个目的，如果他要达到更高目的呢，他可以牺牲的，好像我要达到讨好我的岳母，我可以吃的，所以我也不见得不吃啊，但是在一般情况啊，可能没有特殊要求的时候，我可能更多选择不吃而已。但是这个是有一个目的在背后，那可能你不懂我为什么讲那么远，我是要讲律法啊，就是说我们不是为了啊搞清楚啊可以不可以，可以不可以，可以不可以，因为我们就安全了 ，OK， 我们每次做或是不做任何事情呢，我们都要知道我们是为着一个人，就是那一位，不是一个人了，那一个对象是上帝。为着他的喜好，如果像保罗说的那句名言啊，保罗说你吃那个祭肉啊，就是献偶像的那个祭，他说如果你吃的时候有不平安，就是没有信心啊，不平安，他说你就不要吃，对吗？他如果你有信心呢，你就只管吃。你们知道这段经文啊，在圣经里面啊，他的意思就是这样， 你在吃鸡肉的时候，你不是因为哇今天烤的特香啊，不吃不行，你去吃，不是啊，你要吃，如果人家叫你吃，你说是，我都不害怕了，因为凡事都是神造的，我要吃。但是你心里面突然间有一个不平衡，因为你想到神了。如果上帝那天感动你说不吃，你说哦，原来这个东西是有一个更高的要求吃，上帝说不吃，你就放下，你说我不吃。但如果上帝没有告诉你说不吃，其实是可以吃的，血也可以吃的，肉也可以，什么都可以吃的。因为保罗都说了，万物都是神所造的，纯感恩的是领受，没有一样是可以拒绝的。 OK， 只是要为着爱神来守每一条的律法。 OK， 就好像你想到我这样，就是我做不是真的是因为这是我的基因啊，让我看到里面就想吐，不是的。 OK， 有很多时候为了一个更高的目的呢，它就不算的是什么了，是吧？你就可以愿意摆下这种习惯了，啊，就何况啊，上帝啊的要求啊，它不是只是一个死板板的一种限制啊，啊，它是要让我们或左转或右转都想到它，或做不做都想到它，都为了要荣耀它。好吧，那如果你明白我说的，你就不像法利赛人了。法利赛人就已经掌握了前面我说的一切，但是他就是没有想到上帝。Okay， 所以最终他们的这些守律法的行为啊，就在神的眼中没有了价值。OK， 好了。我啰嗦了啊，一小时半过去了啊，我就停在这里啊，我就用一点时间啊，我们每个人可以自己祷告啊，反省啊，连之后我们我来带领大家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啊。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为了让我们能够认识你啊，能够明白你的心意啊，你就把律法赐给我们啊，你让我们在律法当中能够学习来为着爱你来守你的诫命，守你的要求。所以我们却看到很多时候我们可以把律法转变成我们自己的习惯或是我们把它定为是一个对自己有利益的一种生活的一种指南以致我们好像可以完全遵守一套的生活规则我们就可以做神的儿女，是吧？你赦免我们这一种不出于爱你的心而去守律法的行为你让我们不会因为这样就像当时的这些法利赛人一样他们为着其他的目的就扩大了一些的律法的行为但却被基督所拒绝他们所行的在神眼中失去了价值因为他们不存着一个敬畏跟爱主的心去做主啊你就帮助我们能够常从律法的当中各样的要求来认识那个最终的目的主啊给我们有聪明智慧的确有很多的形式是我们今天不能够理解的但是主啊你就借着圣灵来引导我们晓得在每一种的情况之下都被圣灵所感动出于爱主的心来行出你所喜悦的事就算我们没有字面的去守一些的形式的要求但是主啊因为我们出于爱你的心你就悦纳我们你也就收纳我们为你所摆上的这一切主啊你继续引导我们在生活当中也能够按着这样的一个方式自己生活也教导我们的儿女也脱离这种律法主义的这种虚假的生活方式而是能够学习我们用敬虔的心爱主的心来在地上为你做美好的见证听我们的祷告引导我们以下的时间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 好啊，我们。